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五章啊，第五章一共是一到十九节。好，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五章第一到五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为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儿女已有为婢的，我们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啊，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哈。第一节呢，大家注意哈。在这个原文圣经当中啊，不光是第一节，在尼希米记第五章有很多节，他开头都说然后有一个事情就发生了，啊，你注意一个事情，说然后有个事情就发生了啊。首先呢，这肯定是跟第四章接着。我们知道第四章的时候呢，尼希米呢那个和会众呢靠着上帝的恩典，胜过了仇敌的讥讽、嘲讽、逼迫、威胁，最终继续修城墙。然后呢，而且到第四章结尾的时候呢，尼希米呢在身边配了吹号的人，告诉犹大的会众，只要有一个地方出问题，其他人都聚集在那个地方啊。但是呢，到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说，在那之后呢，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个事情，说啊，不是说百姓啊，这里说的是民啊，纳民以色列人，说纳民呢和他们的妻子说极大的哀嚎，就大大的哭嚎，悲痛欲绝的哭嚎。朝谁哭嚎呢？不是朝着外邦人，朝谁啊？朝着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这里的这个大大呼嚎也好，就是说极大的哀嚎也好，它实际上它是指的因为受欺压被奴役那种痛苦的呼喊，是一种绝望的可以到达天上神那里的声音。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一节，索罗马当中那些痛苦的被不公不义杀害的那些人的哭声，还有出埃及记第二章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压制做恐工的时候上达于天的那种哀嚎声，也就是说这里不是普通的这种哭，而是一种绝望的非常痛苦的声音啊！不单有那些犹大人，还有他们的什么妻子啊！我往下看，所以说你看这个第五章开头这几节哈，你能够看到犹大人当中有被迫成为奴隶的，他们的孩子和他们被迫成为奴隶，然后呢他们的妻子也大大哀哭，他们实际上在声泪俱下的控告他们的弟兄。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些痛苦。有的人说痛苦是因为修墙造成的，完全是胡说八道啊。尼希米记五章十八节呢说，尼希米呢为了确保百姓这个修墙的工作呢，他不给百姓过多的担子啊，他不吃省长的俸禄啊，因为百姓的工作很重很大。我们今天要注意哈，修耶路撒冷城墙堵城墙的破口不会让人感到痛苦，做神家的工作不会让人感到痛苦，做神家的工作无论是牧师讲道、会众传福音，还是会众奉献啊，做工，这个绝对不会给你造成痛苦。能给你造成痛苦、造成纠结的，是在服侍神之外的事情。换而言之呢，如果一个事工，如果一间教会，它里边这些工作不是完全为神做的，而是有人在里边操控，或者说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给弟兄姊妹增添了一些纠结、一些痛苦、一些额外的东西，那么会造成这种绝望的。一个人为神国甘心摆上，那是喜乐的，那怎么会大的哀哭呢？但是你要注意，当我们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当做那个时代与我们无关的事情，你要把它跟我们今天教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我从进入教会开始聚会，到后来起来装备，到后来做传道人、做牧师， 我是真的知道，在基督教里边，尤其在华人基督教里边，有很多的牧师啊，有很多的基督徒，包括这个牧师的妻子、传道人的妻子，他就像这个尼希米记第五章一样，大大的哀嚎。为什么？因为重担和纠结都在他们身上，啊，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呢，很多时候呢是包容作恶的，但是呢重压那些做侍奉的、传真理的。之前呢，我还在聚会的时候呢，包括后来做传道的时候，三次里边有个女长老啊，他说经常给我妻子洗脑，他说：“哎呀，你要将你家牧师做一个一生不拿弟兄姊妹奉献、不拿弟兄姊妹钱的这样一个传道人，那意思就是你老婆自己干活，这些全压着就行。”所以说，在很多年当中呢，中国教会的里边的这些女长老、女畜生啊，这种假冒伪善的假基督徒，他们跟很多牧师、传道人还有他们的家庭和妻子。不光包括牧师传道，还包括那些在教会当中真正做奉献的、全心摆上那些人呢，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这些额外的纠结和不从圣经来的一些诡诈的言语，使很多的传道家庭、使很多的基督徒陷到了极度的痛苦当中。他们感到自己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在做侍奉，为什么自己在全心的摆上，恨不得把自己家都砸碎了，为什么感觉动不了？同样都是人，像后边说的哈，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也凭啥？为什么他们天天岁月静好？所以说，你看到这种罪恶的时候，他不要把它当成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的犹太人的事情，你一定要看到，我曾经说过，旧约的以色列史就是教会史。这里的这些人，那是我们的祖宗。我们祖宗的罪恶，很多时候也是在我们当中的罪恶。所以说，你看到为什么在第四章啊之前，从这个修墙到第四章，面对仇敌的这种打压、逼迫、恐吓，都能胜过。但是到第五章的时候就卡在这里了。因为像教会内部、像犹大人内部的这些内部欺压的这种内部不对等的这种罪恶，如果不真实的被解决，那么上帝不会帮助你这个教会走得更远。事实上，尼希米记第五章当中这里边这些罪恶，就是今天基督教里的罪恶。所以说呢，愿我们呢能够被圣灵光照，能够真的是沉下心来，从这个尼希米记第五章当中呢，能够得到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和神要让我们去悔改的事情。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修城墙、建教会、在神家侍奉奉献，不会让你过不下去，除非是有人恶意的在神给你的担子之外给你加了人的担子。那在今天基督教里边，一些坏人用自己的私欲、情欲和贪欲加给那些真正的真牧师和基督徒身上这些恶，是让人绝望的东西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这第五章紧接着上一章，但是到第五章的时候，这个工作停下来。为什么呢？神呢要让以色列人，要暴露出犹大人这些被掳回归的人，他们身上隐藏已久，但是在上帝那儿，上帝早已经看不惯的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些弟兄中间，也就是说，今天来说，发生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的这些罪恶。所以说，我之前讲过，《尼希米记》里边这个修造城墙、补漏洞，跟其中的悔改那些罪恶是平行的。宗教改革改的不就这些罪恶吗？对吧？你修城墙干？修城墙不是一个物理的城墙。修城墙是堵住教会里的罪恶。所以说，你看到在那个时代，这个城墙怎样一步一步修起来，第四章到第六章是修城墙的过程，就是神不断的指出教会里的漏洞，感动他的仆人和会众呢起来悔改，并且真正的从这个罪恶当中脱离出来。 如果没有第五章这一章的悔改和认罪，耶路撒冷的城墙不会修，不会修完。所以说在今天，很多人知道教会里的罪恶，也知道自己身上的贪欲，也知道自己正在给别人制造痛苦和纠结，尤其给牧师，给那真信的人。但是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很多基督徒，他就是不愿意把这个事情立刻处理了啊。还有很多的理由说，哎呀，要给人机会嘛，上帝不就是爱嘛，啊，要慢慢来啊，这个事情不要一下子改革太狠，一下太狠讲太狠了，这都人都走光了啊，你怎么说太狠，人都不给你奉献了，人都不跟着你了，爱跟不跟，不跟拉倒，爱奉献不奉献，不奉献拉倒啊。所以说尼希米记第五章告诉我们哈，当教会当中，当我们切实的知道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立刻停止自己的恶行，除掉自己的贪欲，停止在那些真正做侍奉之人身上给人家所加的纠结、伤害和痛苦。所以说修行过程当中突然差了这么一段，你好像就觉得，哎，怎么就怎么修修哭开了，这是上帝做的事情啊。然后呢，弟兄姊妹，这些罪恶如果不被除掉，或者说你改的不彻底，这个教会啊就烂在这儿了，不可能走得更远，而且后果是倒退回去，最后被拆掉。所以说呢，不要找理由啊，不要找理由。然后我们来今天来看一下这第五章的它其中一些重点。刚才大家都读了第五章了，不需要我讲了，不需要我读了。第五章从开头自始至终到结尾强调一样罪恶，就是奴役弟兄，是吧？奴役弟兄，趁着弟兄有难夺取弟兄的产业当当头，葡萄园啊，还有房屋田地，然后呢还掳掠弟兄，抢弟兄的掳物，而且呢从弟兄身上取利益，赚弟兄的钱，你看到没有啊？从他身上取利。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罪恶哈，这种罪恶在上帝的眼中呢，它是非常严重的。在以西结书十八章十三节，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的事必要怎么样？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我们来看上帝的名，我们来看哈，具体经文呢在以西结书十八章，十八章反复强调不要亏欠人，把欠债之人当头给他，别夺取人的物件啊，别向弟兄取利，说谨守这一切的这人是公义的，他能存活啊。往下看，这以西结书整个都是哈，无论提到父亲提到儿子，都是说干这个取利的事情，这个趁弟兄有难的时候取利的啊，这个不能存活。然后利未记二十五章呢，三十五到三十八节也提到，你的弟兄在那里若渐渐贫乏，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在，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不可向他多要。最后说，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经你们出埃及地出来，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还有这个拿别人的产业当当头，看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六节，申命记二十四章六到十三节，拿邻舍的当头，日落之前归还他。也就是说呢，你看这一章前五节的时候，这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批评？他趁着弟兄有难吃不上饭的时候，趁着弟兄有难的时候呢， 他通过借人家一点钱的方式，他把人家的产业抵押了，巧取夺走别人的产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圣经呢当然讲公义，但是在今天人对公义的理解是有很多的啊。有的人觉得国家公义，觉得体制公义，有的人觉得基督徒该在世界上行公义，但是我告诉你，基督徒首先在教会当中要行公义。教会处理弟兄姊妹之间的纷争和纠纷的时候，必须按照上帝的公义。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罪恶在今天基督教里很多的。很可惜呢，人都喜欢中国人这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怎么样，永传相报。有人给我发信息，说他干那奇葩事儿，说他那个什么，说他家弟兄好像是病危的时候啊，然后有人给他在生意上有一点来往，他就觉得哎，我的感恩哈，这钱是不是我，你借我话是我借你的啊，然后后来人家就彻底拿住他了。在今天基督教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包括中国人哈，很多时候呢借你一点儿，然后呢让你欠他一辈子，这种东西都有。尤其我们在华人圈的，可能很多人觉得你没碰到呢并不代表这种事不存在啊。所以说这种事是有的，我后边会具体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尼希米记第四章呢，你看到一个事情，到第五章这个修城墙的工作没有因为仇敌而停止，而因为教会内部的罪恶而停止。在今天呢，这些罪恶如果不被处理的话呢，你这个教会呢就不会继续朝前走，一定会被拆毁，因为你给魔鬼留了空档。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跟前面第一节的开头差不多，说然后就有了事情。有人说我们的儿子们啊，我们的儿子和我们的女儿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数很多啊，我们要需要得到粮食吃才能怎么样活下去。注意哈，从第二节开始呢，这些人开始说在犹大人当中，第一缺少粮食，日用饮食不能得到满足，弟兄姊妹这不正常。第三节说啊，并且还有个事情发生，就有人说我们的田地，我们的葡萄园，我们的房屋，我们都怎么样抵押了，被人拿去当当头了。为什么？注意哈，第三节原文说为要在饥荒中得粮食，那个时候有什么饥荒？大家对照申命记二十八章哈，凡不听上帝的，不听耶和华的话，一下一切咒诅临到你，你的在城里受咒诅，田间受咒诅，你的筐子，你的床头都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都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开他，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速速毁灭，速速灭亡。那时候有饥荒的，但是你看到没有，相比第一次被掳回归，相比第二次以色列地被掳回归，到尼希米修城墙这时候，犹大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在上帝眼中蒙受祝福的状态。在尼希米记开始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耶路撒冷的光景是什么，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犹大人被掳归国人大大被凌辱。你注意到没有，在那个时候住河西的那些外邦人，不管什么荷伦人参巴拉、亚扪人多比亚啊，还有什么撒玛利亚的军兵，周围人收成都很好，都没有饥荒，只有犹大人有饥荒，周围仇敌都能吃上饭，就犹大人吃不上饭。 为什么？首先呢，我们在谈这些教会里的罪恶，谈这个犹大人这些苦难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留意这些苦难的来源是什么，是不是为义受逼迫，还是说为罪受刑罚。但是当你读完整个尼希米记之后，你会发现尼希米记当中提到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罪恶，跟外邦人通婚，尤其是跟上帝严令禁止的摩亚人和亚门人通婚，而且不善待利未人，不供养这个全职侍奉的人。所以说你看到尼希米记里边这些罪恶，这些在真理上的偏差，最终导致了咒诅和刑罚临到了耶路撒冷。首先这些人的这个惩罚是因为犯罪而得的啊，但是有一点，他犯罪他被上帝刑罚并不意味着 你就要欺负他啊。然后我们看第四节，也是说啊，还有一件事，还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人说我们借了银子上王纳贡，以我们的田地，我们的葡萄园，拿田地葡萄园做当头干什么？缴税，连税都交不起了啊，税都交不起了。所以说你看哈，我们还是对照以斯拉季第二次被掳回归的时候，这时候是亚当薛西王第二十年，以斯拉季那时候大概是亚当薛西王第六年是第七年，我忘了，反正差不多在前几年当中。第二次被掳回归的时候哈，和尼希米记 是有区别的。在尼希米记这个时候呢，被掳回归的人和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 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然后以斯拉季第二次回归的时候，你看王对他有多么好啊，免去这些人很多人的税赋，然后呢让犹大省去自治，你注意到没有？而且呢告诉以撒圣殿中的钱不够怎么样，可以直接从王的这个税收里去取。但是仅仅过了十年就交不上税了啊，就得卖田卖身卖儿女换粮食换吃的交税。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跟这个时代的掌权者，我们跟这个时代的外邦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当你的信仰在圣经当中的时候，上让你居上不居下，当你的信仰悖逆淫乱的时候，背离真理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掌权者，这个世界的人就会把基督徒踩在脚底下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犹大人是有很大问题的啊，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第五节，但是啊，说但是现在说我们的身体如同我们弟兄的身体，我们的后裔就我们的儿女如同他们的后裔。什么意思呢？第一，同为基督的肢体；第二呢，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一样的。哎，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今天在神的家里也是，咱俩都是肢体，为什么有人不停的侍奉，有人不停的奉献，最后还得让人骂着，让人指着，让人刺在头上有纠结的东西？为什么有的人啥也不干，光指指点点别人啊？有的人在神的家中呢，既不帮助牧师，既不奉献，也不愿做教会的工作，光知道占教会的便宜，但是还给那些做事的人，那真正讲真道的人制造纠结。所以说很多时候叫人想到都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你就得在教会享受啊，然后有人就得不断付出，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上帝不允许的啊。后边说啊，看哪，我们强迫啊，强迫我们的儿子啊，我们的女儿去做什么奴隶，去给人当奴隶，把自己儿子把自己女儿卖了，并且呢他说我们的女儿已经被卖出去了，给人当奴隶了，而且我们的手呢没有能力，我们阻止不了这个事情啊。说并且我们的葡萄园我们的田地都成了别人的，都成了别人的。 弟兄姊妹，我们要需要知道什么叫二十八章哈。种的多，收的少，是收的少。生养儿女不算你自己的，因为必被掳去啊。说住在门中间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二又高，你却渐渐下降，低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些的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所以说犹大人那时候啊，不被人尊重，甚至所劳碌得来的，甚至不能够养生，甚至交不上税，而且产业自己的儿女都得给别人卖身做奴隶。为什么？因为整个犹大整个耶路撒冷在真理上出了问题。我们在谈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首先要谈到这些罪恶。我呢和我的家庭，和我们那些听到人也应该反省，我们过去这么多年让这些居心不正的人使，很多时候我们在真理上也是不够坚固啊。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就是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师门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们看六到九节哈，第六节，尼西米说啊，我因此就极度的怒火中烧，就是大大发怒。当我听到就他的弟兄哀嚎和他们说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尼西米会如此愤怒啊。第七节呢说，然后我的心啊在我里面作王，就是说我有了个主见，有了个主张啊。这时候说他的心啊被圣灵感动，他自己在下一个决心啊。我们看这里哈，第一节接下来说，我就向那些掌权者和贵胄，注意这个词，就要发起了诉讼啊，不是说斥责他，就是说就要在法庭上告他啊，写诉状告他。这个词呢指的是在法庭上状告某个人啊，审判这些作恶的。对他们说啊，说你们每个人啊做放贷的，就放高利贷的，向弟兄放高利贷，注意这个词就是高利贷的意思。出埃及记22章25节，我民中有穷人与你们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不是不能借给他啊，也不是非得借给他，而是借给他的时候别取利，知道吗？不能向放高利贷的人趁弟兄危险的时候呢，在弟兄身上取利益，你要注意哈。我们看申命记啊，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者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啊。这样耶和华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今天我们讲两个重要问题啊，关于这个取利和放和这里的问题。第一哈，外邦人呢有这种借贷机构，或者说社会上有放高利贷的啊，不是有一句广告语吗？说当你需要钱的时候啊，能帮你的不是你的亲人，不是你的弟兄姊妹，是什么？是在借高利贷的。他不是为了帮你，他只是为了趁人之危。很多人呢借着他的钱，然后暂时缓解下来啊这个一时之忧，但是却一辈子成了奴隶。还呗啊。所以说 外邦人当中呢有这种罪恶，趁着你危险呢要挟你，然后呢从此让你成为他的奴隶。但是在教会当中绝对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我发现很有意思哈，我很多时候讲到这些罪恶，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上帝都让我过了一遍啊，所以说我知道这人的痛苦。在我决心呢要投身传道的时候啊，那时候去东北那培训班，那时候去学习去装备的时候，家里呢就剩下老婆孩子，老婆三个孩子，实际上在本地呢也没房子，也没住的地方，租的房子，孩子们呢也没人照顾，这两边的家人呢都是基督徒，但是干什么事情呢，就趁着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啊他有难的时候，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要挟你啊。最难的时候呢帮忙看孩子，拿走将近10000块钱，就俩月的时间。然后有呢兄弟姐妹呢趁最难的时候要挟我家妻子，跑到他上班的地方呢，跑到他做生意的地方呢，强行入股，不干活拿走很多钱啊。还有在过去趁我出去的时候，或者说孩子需要照顾家需要帮忙的时候呢，对你提出要求，就是我帮你这一点，然后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大头。甚至在那时候最难的时候哈，孩子没人照顾的时候，我们呢出钱给那时候教会的人，让他们帮我们看几天孩子，就看4-5天孩子，那时候那是差不多几年前，给他几百块钱，就这都没人来干，有人来干还让人拦了。所以说我今天谈这些事情呢不是为了卖惨，因为其实我一点不惨啊，我感觉现在我是真是非常有福。我谈这些事告诉你，就是说圣经不但那么讲了，而且呢上帝也让我经历过这些事情。就是在今天基督教里边，我们不谈外邦人，就我们的亲属，就我们的这些所谓的都是信耶稣的人当中呢，是有人趁弟兄姊妹危难的时候，在传道人在牧师在弟兄姊妹身上取利的。中国人道理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为难的时候借你那么一点钱，最后他得让你把本金给他赔进去啊。所以说我今天谈的这些事情，你不要告诉我哎呀俺没有这些事情，怎么就你碰到这么膈应的人，你没碰到并不证明这些事情不存在。在今天基督教里边这种罪恶是非常多的，甚至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啊。然后呢这个向弟兄取利呢，在另外一个方面我已经讲了1-2年了啊，今天呢我本来不打算讲了，但是有经文呢我还要讲，就是别在教会做生意。什么叫在弟兄姊妹身上取利啊？你做生意你不就取利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别在钱财上占弟兄姊妹便宜，别在钱财上占教会的便宜，尤其别占牧师传道人的便宜啊。这个事情感谢主吧。那时候在很早的时候，我们还在那个温州人那个团体里聚会的时候呢，有人呢找我家姊妹啊去做，就是说买东西什么的，很多时候都拒绝了。所以说呢教会里边不要有生意，不要有钱财上的来往。另外一个，如果你是做生意，你是卖货的，其实我劝你啊， 不要把你的货物卖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真的想要呢，你去介绍他上别处或者上你的同行那里买都可以。因为这种金钱的关系，你一旦牵扯上，你不知道该怎么给他定价，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该收他多少钱，你又不想白送给他啊。所以说这种罪恶呢，还是就是说把它给完全脱开好。所以说在这种事情上，我们要绝对的警醒啊。另外一方面呢，当谈到向弟兄取利这个事情，我再谈一点。有的时候啊，不是说这个卖东西的能取利，有的时候这买东西的人他也能取利。我打个比方，你看这个新约圣经说保罗当时在欧洲传福音，那个城市第一个信的是卖紫色布匹的这个妇人吕底亚，这吕底亚卖奢侈品的啊。而且咱打个比方啊，会众当时一看，哦，这个姊妹卖奢侈品的，这奢侈品折扣很低，哎，我就找他便宜点，我用上这奢侈品，我提高我生活档次，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实际上这等于是反过来占人家的便宜。其实这些东西啊，都跟你的生活，都跟你日用的饮食没有关系。所以说，丁总，我还是说这句话，我讲过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它是圣的地方。你做生意，你可以找外邦人做生意；你卖东西，可以卖外邦人的东西，你可以去买外邦人的东西，啊，你在社会上你经验这么丰富啊，别人也骗不了你，你别在教会捣鼓这些东西，啊，因为你挣这撒好的俩枣，把你的灵魂送入地狱，这个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说这么多年呢，那时候没人奉献啊，做传道的时候甚至呢没人去管。但是这么多年做牧师做传道仍然能支撑下来。很多时候没人管的时候，上帝也祝福我的妻子，让他能够在社会上去挣到一些养生的钱。但是前提是我没让他在教会里边去做这个生意。我甚至让他拒绝，有人找他我都不让他去做这个生意。因为你少了这两单生意，你不会说活不下去。你多这两单生意，很可能最后你陷到罪里，把你自己带到地狱里面。所以说呢，这个不可向弟兄取利，在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别在教会做生意。我再说一遍，别的教会很多时候能容忍这种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们哈，我今天讲的这些事情，我不让干的事情，很多教会他让干的，有很多牧师他支持这么干，但是我不支持。你在我这儿聚会，你听我讲道，你就死了这条心，啊，连想都不用想。之前呢，我出国的时候呢，跟一些人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啊。当时呢，谈到这个在教会做生意的时候，我不让做嘛。然后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女同工，哎，叫女执事吧，好像挺有影响力。提到这事儿的时候，就给我那个表情说：“哎呀，这个事情不要紧，有钱干嘛不让弟兄姊妹挣？让外邦人挣，干嘛不让弟兄姊妹挣？”啊。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奇葩啊，最后在后边告我。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这第五章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把它带到我们中间，你把它刻到我们心里，你去醒察醒察啊！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的内心，包括我们的和弟兄姊妹的交往当中，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求主赶快给你拿掉，不要再做了啊！说呢，于是我安排了一场大会。我就攻击他们，看到没有哈？我们看到尼西米这个人呢，是一个真的仆人，他不会对这种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神让他看到了，他就去讲。这种罪恶呢，一定要在教会当中，在讲道当中去公开的斥责，而且是大大的斥责，要让人彻底的根绝这些罪恶。啊，所以说。在过去两年当中呢，无论谈到我们本会的这种罪恶，还是谈到之前待过的一些宗派、一些教区的时候呢，我都是公开讲这种事情。而且到今天为止， 我不会收回我说过的话，啊，因为我讲的是按照圣经讲的，你不要来给我搅屎，你不要来给我和稀泥啊。在这种事情上，跑过来给我和稀泥的，你是自取羞辱，啊，上帝一定会惩罚你。第八节，然后我对他们说，我们已经买回了，就是买回我们的弟兄犹大人，那已经卖给周围列国的，用尽了我们的能力，你们却还要卖你们的弟兄，让他们再卖回给我们嘛？看这个话哈，弟兄们，这的话你听了之后真的很扎心。当然今天没有奴隶制了哈，不可能一个弟兄把另外一个弟兄给卖了啊，今天是不有这种事。但是你今天换一个角度去想，弟兄姊妹，这个修城墙的工作，这个教会的工作是全体会众一块参与的，牧师、传道人、执事、会众，大家一块参与，大家一块付出，大家一块奉献，而不是有人全力付出，然后另外一部分人麻木不仁，在做看客，有的不单做看客，还背后捅刀，还在这个福音的身上去谋利。弟兄姊妹，这在今天是极大的罪恶，尤其在今天这个华人教会里边。这个华人在这个贪财上，尤其华人做了基督徒，他还贪财。所以说弟兄们，你今天一定要清楚，无论在中国还在西方，你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生意，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情，甚至在华人教会当中，这种罪恶是非常令人发指的。有人就告诉我，牧师，你也就在你本会讲吧，你要到我们这西方这加拿大这边这华人教会来讲，你肯定被打出去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你看那个尼西米说的这些话都是上帝感动他说，他说这话实际上是非常扎心的。用在我们听到这话时，我们心是会痛的，否则你就麻木了。我们看这个利未记25:47-49哈，都谈到了这个当弟兄被卖奴隶的时候，你同为弟兄，你赎回他。啊，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尼西米和他那些同工哈拿尼那些弟兄们呢，尽心尽力把自己的钱都用尽了，往回买弟兄啊。然后这些人呢，把弟兄逼到最后都又卖给人家，啊，有人再买回来，有人再卖给人家，然后尼西米他们再花钱再买回来，这不有病吗？这些人，在今天不就这样的事情？然后尼西米记二十这个利未记25:39-42也提到，啊，你们弟兄渐渐贫乏，把自己卖给你的时候呢，你不敢把他当奴隶，到了几年你让他回去，因为他是我的仆人，从埃及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隶。所以说，我们看圣经里边都有相关的经文。然后在今天教会你怎么去看这个把弟兄卖奴隶这个事情呢？我还讲过这句话，在今天没有奴隶制的，那不可能这个弟兄把那个弟兄卖出去当奴隶，这是没有的。但是今天这种罪恶的用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我给大家去讲，大家仔细听，我们的神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在今天借着教会，借着就是说牧师讲的纯正的真理，把弟兄姊妹从魔鬼的权势之下，从魔鬼那种洗脑当中给救出来了。事实上，一个真正听真道的人呢，他已经一个受洗的人，他应该是脱离人的这种辖制，在基督里边有一个自由，从今以后为神活着，为神的国活着，啊，而不是呢为人整天去996的工作。你正常工作是可以，但你不要去卖命啊，不要去把这个为了得到世界把命拼进去。但在今天教会里面呢，在基督徒当中呢，却总有人，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呢，不怀好意的给人暗示，给人洗脑，把带着教的东西呢注入到那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里边。然后有的人呢，有的牧师，有的这个会众啊，给那些作恶的站台，他讲话的时候他引用一半圣经，然后避开圣经清晰的教训，用一半圣经一半世俗道理的魔鬼的道理呢 来欺骗弟兄姊妹，实际上是满足自己的贪欲。有一些牧师呢，他维护那些恶人的利益，结果今天教会里边那真心的真追求的人呢非常痛苦啊。我知道那生命神学的教会呢，那假牧师假基督天天喊着活出来行出来，他实际上就逼那些真正相信的人。所以说这些恶人和他们的帮凶啊，他们凭着自己的恶意奴役那些基督宝血所赎买来的灵魂，让这些已经得救的人重新做奴隶啊。听懂什么？加拉太书第一章呢，六到九节说，我谢谢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只不过有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改了，把福音掺了教，稍微改改就不能让人得自由了，反而能把你给奴役起来啊。加拉太书二章的四到七节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为要叫我们做奴隶，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和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有名望的，看到待会儿讲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与我无干，神不以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增加我什么。我谈最近哈发生在这个弟兄姊妹当中的一些事情啊。事实上呢，以前在三子教会待过的时候，有些这个搅屎棍的一些恶人，他作恶的时候他总喜欢说，哎，人家哪个三子的牧师，人家哪个什么牧师神院毕业的，人家就说怎么样啊，然后来站台，实际上说的也不是圣经。我就发现从过去两年当中哈，有的人总喜欢说啊，某某牧师啊，某某有名的牧师啊，某某牧师，他今天讲到又讲到你了，说那没爱心啊，不包容弟兄姊妹，说的就是你啊，你看人家讲的你们都讲错了，人家是有名的牧师，人家把神的话掰开了描碎了又倒嚼了最后又咽进去了，哎，说的就是你。这两年批评这些教会做生意的卖牛羊鸽子干直销的时候，就有这种畜生还是女畜生啊，就跑到群里就说的是你们，又点名批评你们了啊，又说你们了。我们要知道哈，保罗也说了，至于那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外貌取人，那有名望的并没有增加我什么。当一个人尤其一个牧师啊，他大有名气之后，他的这个事工火起来之后，很多时候是会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来利用的，有人会接近他，然后利用他，拿引诱他讲一些东西，然后来攻击那些真正在做正事的弟兄姊妹啊。所以说呢，你这种事情在我们中间是有的啊。所以说你看保罗那时候呢，他在基督徒当中论名气，他是不如那些有名望的那些人的啊，他不如什么彼得、约翰的啊。现在当然保罗是很有名了，这已经死了啊。但那时候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名望是不如那些人的。所以说，今天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最近跟一些弟兄啊，跟一些这个跟有些牧师啊，实际上。这两年呢在真理上大多数看见还是相同的。就谈到这个事情啊，我是希望就是说这些弟兄姊妹或者说自己已经有教会的人呢，你实际上你不用依靠那些有名望的人，你已经成为牧师，你已经从神那里有恩赐，有讲道的能力来查考圣经给你的本会讲道的，你不用再让人跟着别人了。所以说很多人我给他说这话他不听，他一定会吃亏的。事实上从2018年以后啊，甚至在2018年以前，我基本上我不再听任何牧师讲的。从2018年以后，我查圣经也好，预备讲章也好，包括到最后在台上讲道也好，我是不看那些释经说的，我告诉你，我也不去参考任何有名望之人的讲道。 因为神可以把圣灵单赐给这一个牧师，只要他是已经案例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牧师，我不需要听什么什么名目，什么其他人怎么讲，人又说你了，他说我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呢，从我这个教会建立之后，我也禁止我们本会的人去听其他牧师讲的。发生过这种事情，有的说，哎呀，牧师这个事我不同意哈，哎，我们以前加拿大，我们以前西方的教会人家是这么处理这事儿，我说那是他的教会，跟我有什么关系？有的人说，哎，你这个不对哈，人家名目不是这么讲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是觉得他教会对他教会好，你上他那聚会就行。你为了名目，你移民到那他都可以啊。你要觉得我讲的不对，你觉得他讲的对，欢迎你去听他的。但你今天到了我这儿，你跟着我，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听我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包括在我本会人都知道，我是禁止我本会的人去听其他教会的牧师讲道。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讲的是对的，他有时候听其他人的，他里边有教，他里边有人的道理，这个人就会反复前进后退，前进后退，最后他在真理上看见就不清楚了，然后他就不能全心的跟着我们这个教会继续往前走了。所以说呢，今天讲这些话呢，不是针对谁啊，也可以说是针对谁。我为什么在今天讲这个事情？因为这两天呢，因着有些事情呢，跟一个弟兄嘛，就是说聊过，说过一些事情。我的看见，我在主里的领受，就是希望这个牧师也好，这个弟兄也好，这个在真理上，他有顾虑，有软弱。事实上，这个弟兄呢，这个牧师呢，他和他的教会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上，他可以朝前走得更远。而且神已经给他预备了会众，预备了奉献，也预备了这些人专心的跟随他。他不需要后退，他不需要仰仗任何有名望的人，他靠着主自己起来就可以。因为神赐圣灵给其他的牧师，也必赐圣灵给你这个牧师，你不需要靠任何人。我甚至可以很不客气的说，你都不用让你的会众来听我讲道，你让他单独听你讲道就行了。为什么你在神的家不愿意全然的把自己摆上，全然的背起这个十字架，去用心的去查考圣经，去从神那去领受呢？啊，所以说呢，这两年呢，在发生一些纠纷之前呢，实际上上帝已经让我在我的这个侍奉上，在我的这个职分上，在我的讲道上，跟任何的牧师，跟任何有名望的人已经完全的分开，所以才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才不至于当发教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事情的时候，你跟那些名目，你跟那有名望人看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不至于让他把你给打趴下，你反而是能靠着主能够走得更远。所以说我跟很多的人分开，甚至跟很多的牧师分开，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希望在真理上走得更远啊！不要来回摇摆。神感动你呢，朝前走的时候，你就要大胆的迈出这一步啊，免得被人捆绑做奴隶啊。加太书四章八到十一节也提到，但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给那些本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魔徒呢，做奴仆呢？保说我害怕，唯恐我突然费了功夫。今天基督徒啊，不要是说脱离了世界不做外邦人奴仆了，最后在教会当中做了假基督徒的那些奴仆，成了人家贩卖牛羊鸽子，成了人家挟制你拿你数钱的这种奴仆，那你这一生就废了啊，真的是废了。在加太书五章七节呢到八节这样说的，你们向来跑得好， 有谁拦走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酵起来。啊，我在主里很相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在今天弟兄姊妹哈，如果有人的言论他不是纯正的圣经，他来回摇摆，他里边有教，他给人犯罪留个后洞，那么你听了这种言论呢，你是会摇摆的。一个牧师讲道，他就应该彻底的顺从圣经，他就应该彻底的斥责罪恶，他不要给那些恶人留下漏洞。如果一个牧师他讲道，他让真信的纠结，他让那些作恶的很嚣张啊，来回蹦跶，那么这个事情是不好的啊，这叫教。加太书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弟兄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啊。所以说呢，愿我们今天这些全心相信基督的，并且全心在神家里摆上侍奉的，不要理会别人的搅扰，更不要去做那些居心不良的人的奴隶啊。我们在世界上已经做奴隶做了很多很多年了，干嘛到教会还给人当奴隶，靠主做个自由人啊。彼得后书呢，第二章也提到啊，他们有贪心，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的临到。然后呢，尼希米第五章的第八节说，然后他们静默不语，说找不着话说啊。你看到这非常感谢主啊，最起码尼希米说了他们听了啊。所以说出于神的教导，一个牧师纯正讲真道不留破口的时候，会众才能闭嘴。我说也难听的，今天就我们就是靠主已经尽力的去讲，有的人他都不闭嘴，他就还给自己洗地，你更何况你给一个恶人留漏洞，他能停止作恶？他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出于神的教导呢，在很多时候是能让人停止罪恶，去反省自己的。而且呢，会众听了这些教导的时候呢，他就应该停下来，别洗地了，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如果这些人不停下来，就不会有下边的悔改啊。第九节说，我接着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就你们所做这个事情不好，你们这个事情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说你们原文不是行事，说你们行走，就在神国的行走，在人生道路，你们行走不应该惧怕敬畏我们的神吗？所以说我们今天啊，是走在天国的道路上，我们在教会行走，在弟兄怎么身上取利呢？用歪曲的言语给那些做侍奉的人制造纠结和痛苦，做这事的人不敬畏神呢？啊，尼希米记五章十五节说，在他以前的省长给百姓加担子，但是尼希米不那么干，因为他什么？因为他敬畏神。弟兄姊妹，今天啊，一个真正信的人，他不会奴役弟兄，他不会给那些真信的制造纠结，他也不会从弟兄身上取利，在教会当中挣钱去让自己享受高档生活。一个敬畏神的人绝对不会这么干啊。而且尼希米注意，尼希米说，弟兄看一下读经，说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诽谤我们。好，我们来看，我们注意啊，原文啊，这是个介词，介词前面有个希伯来有个闷啊，是个介词，什么意思呢？说从这个事情起，或者说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才开始受到这个列国仇敌的，注意是凌辱，不是诽谤，是凌辱。尼希米在这说的很清楚，耶路撒冷遭难啊，犹大人被外邦人凌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们。内部的罪恶，内部的罪恶。所以说当教会里边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真心的纠结，真心的痛苦，作恶的嚣张的不得了，作恶的天天拿那有名望的牧师的人，然后说，哎，你看又说你了，哎，说的就是你，你没爱心，哎，又说你了啊，哎，你没有把这神的话嚼碎啊，掰烂，然后嚼碎再倒嚼回去啊。 所以说呢，神就会让教会在外邦人在仇敌当中被凌辱啊。从前呢，上帝如何兴起你们，如何让你们渐渐的壮大起来，在末后呢也照样的羞辱你啊。所以说呢，教会复兴要解决内部的问题。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就知道在今天教会呢要赶出，要远离那些充满私欲、充满贪心的，终日被情欲和贪欲所操控的这种人，也要斥责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假属灵、天天给人洗脑的那种人。因为这种罪恶在教会如果存在下去的时候，你这个教会早晚有一天会被拆毁，上帝会让你在外邦人面前被凌辱啊，一定会被凌辱的。我们看这个第十节到十三节，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们劝你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着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好，我们看十节往后。第十节，尼米说我啊，加强语气说，我的弟兄和我的仆人也借钱借粮食给这些民啊。尼米和弟兄也帮助，也借钱，也借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但是让我们都放弃这些利息吧。这句话还很感，让我们都放弃这利息吧。所以说，尼西米呢教导别人，他和他的弟兄和他的仆人呢，人也是这样去做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哈，奉劝所有人，别在教会、别在弟兄姊妹当中取利，你就放弃这个邪恶的想法，你一辈子放弃吧。这是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怎么样，就应该听。十一节哈，并且要将这些什么田地、葡萄园、橄榄园和房屋，在今日就归还他们。弟兄姊妹，什么叫悔改？给弟兄姊妹造成纠结，给弟兄姊妹造成财产的损失，在身上取利了，怎么样？立即做出补偿，像新约圣经那个撒该一样，说主啊，我讹诈你，我赔他4倍，啊。把这些产业还给弟兄姊妹。而且你注意哈，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这些东西是干，这些东西是不可卖的。在旧约圣经为什么不可卖？是你的名，你和你家留在上面，就将来是留在生命册上。所以说做这个罪恶出于魔鬼，就是在产业上把弟兄的名给涂抹啊。今天中国这什么三字、生命神学、律法主义，在假设我天天给人洗脑，活出来行出来啊，你砸碎你的家你要去帮他，就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点，往上一点，在今天什么叫认罪悔改？之前那几年呢，做传道的时候啊，这夫妻两家的人呢，除了在一个传道人身上取利，没有真正的帮助我。而且呢，那两年要挟我们，但是上帝也帮我们度过了。后来一看，耶，没把这两人给弄死，这两人反而是度过了。然后又来说什么，说哎呀，你看哈，我们那两年我们不帮你，这也是为了让你们在上帝面前成长嘛。你看我帮了你，上帝祝福不临到你了。你听这些畜生说的话啊。然后呢也不做补偿，跟我们说什么话呢，说哎呀，过去的事情都不要提了，都是罪人， 都不完全嘛。弟兄姊妹，在今天哈，你要知道什么叫真悔改、假悔改。真悔改，把你做的错事补偿上来，啊，骗人钱赔钱，取人利赔利，就那么简单。做不到这些哈，别谈悔改，假的。我告诉你，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悔改，就是对自己在钱财上、在贪心上给人造成的伤害，彻底的悔改。否则啊，你像我之前提过那人说，啊，都是罪人啊，都不完全，咱谁也别说谁了，你这叫悔改吗？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话在今天我还能听见，真的是奇葩了，啊，看这里哈，不单是归还那产业，还有1%的银子和粮食，还有新酒，还有新油，注意哈，粮食还有什么？新酒、新油，注意这个词哈，就是从前你们放高利贷的时候从他们那拿的。这个1%银子就是当时这个高利贷每个月的月息，一个月1%，一年是多少？12%，这个利息不少了。所以说，你看那个时候这犹大人犯多大的罪，向弟兄取利，巧取豪夺，啊。我说想到我们那时候没住的地方，后来买住处的时候，那我妻子她娘家那些人，最后借给我们一点钱吧，是向我们取高利贷的，啊。然后呢，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把这粮食、养生的东西取，啊。然后还有什么新酒和新油，我们一定注意这个新酒和新油是什么？摩西律法当中用来是命令献给神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做这些恶事，身上使得信徒呢，他也没办法在神的家中去进这个奉献了，啊，所以说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悔改了。要彻底的悔改，并且呢，曾经做过的呢，把钱给他赔上，啊，尤其骗牧师、骗传道人、骗弟兄姊妹的这些畜类哈，他真正悔改，他就应该赔偿，啊，实际上这种罪恶弟兄姊妹在基督教里面太多了，真的是多的令人发指，啊，我这两年经历这些东西呢，很多时候说出来的时候。甚至罪恶我可以跟你说都超过外邦人的罪恶，是令人发指的罪恶啊。12节啊，然后呢他们回答说，我们必归还，不再从他们去索取啊，说了哈，做出赔偿，而且不再去取利了，从弟兄当中取利。注意这样说，我们真的会做，照着你所吩咐，这个词真的表示真的悔改。然后呢，尼西米把祭司召来，让他们当着祭司面发誓，照着话执行。什么意思？在祭司面前发誓，就实际上等于在神面前发誓。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了你做，最后你没做或者没补偿，你要照咒诅。啊，你要照咒诅。所以说啊，做了恶事的时候让你还回钱去，这是对你的爱啊，免得你照咒诅。13节，然后尼西米呢，怕他们再听不清楚，然后上帝感动他，就做了个动作，他就抖自己这个胸怀，让他使劲抖，说哈。说神会如此抖空那个人，什么人呢？不照着这个话去执行的，从他的家，从他劳碌所得来的，最后让他成为什么？成为被抖空的，还有成为虚空的，两个词，不是说不是光抖空了，让他家成为荒废的，成为荒场。弟兄姊妹，这是宣告从神来的咒诅。不单临到那个时代那些让弟兄做奴役，从弟兄身上取利了。也临到今天，在教会当中，凭着私欲啊，恶意给弟兄姊妹洗脑，引导弟兄姊妹成为工具人的啊，这种人不悔改，全家灭亡，真的是。然后全会众都说什么？阿门，阿门，表示什么？认可。很遗憾，我们过去讲了一年，我没看到多少人阿门啊，阿门的人很少。然后说赞美耶和华。什么意思呢？ 非常感恩，而且承认这从神来的，不是感恩这个尼西米，是感恩上帝啊。然后这些民呢，就照着这话去执行了。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就去执行的啊，是聪明人。”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不要单单听道，要行道，不要自己欺哄自己。”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节：“听道不行道的，就要人对着自己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实际上，华人教会对这个听道行道是有误会的啊。过去天天喊着听到不听到不行道的三个教会，我发现他们从来不行道啊。所以说啊，什么叫听道行道啊？就是说悔改，并且对自己的罪恶做出补偿。那、啊，我们看十四节到十九节哈、啊。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克勒，就是他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之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牛、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一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你看十字节哈，十字节说，甚至我被委派啊，就是成为首长那个犹大省省长的日子，从二十年，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年，一共十二年时间。注意哈，说我和我的弟兄没有吃省长的食物，不是省长的俸禄哈，不是说不拿工资，尼西米是拿工资的，做省长该拿工资，拿工资是很正常。他强调的是，他拿了省长的工资，但他没有享受省长的高档生活。你注意这里哈，他说犹大地的省长，他没有说河西的省长，也就是说在他心里，这个犹大省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河西的省，而是神的家，以色列犹大省啊。尼西米和他的弟兄哈，没有利用职位去谋求高档的生活。你看尼西米记五章五节，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弟兄一样，我们的儿女和他的儿女一般。尼西米不允许这种什么，在教会当中有阶级哈，所谓的阶级就是有人拼命的干拼命的付，另外一部分人就得享受，没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呢，在教会当中同为肢体，在神面前，在得救的身上地位是一样的。在教会当中呢，任何人不要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孩子比其他人的孩子高贵。这种罪恶，这种命贵的罪恶，绝对不应该在教会存在啊！而且你注意哈，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到三十年，一共十二年的时间，每天都是这样。尼西米的信和对神的敬畏是持续的敬畏，这句话不是说他哪天那么敬畏，而是对他一生的总结。所以说圣经谈到一个人啊，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说你看列王记里边说谁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不是说他生命当中哪一次行了正确的事情，而是说他的一生都是这样去做。所以说尼西米记的一生为神的家为耶路撒冷所做的，被记载的这个尼西米记当中，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后来的人照着去做。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啊。所以说呢，神把尼西米所做的事情记在这里，包括记保罗的事情，是让我们去效法他们在神的家这种全然的摆上，这种全然的忠心，并且照着去做，而不是什么成为一个巨婴来到教会只知道吃喝占便宜。你会发现啊，今天的教会，尤其华人的教会，他不是号召所有人都照着尼西米去做。华人教会喜欢说什么，说你看马拿西做这么多个最终得救了，你看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啊，你不能定他的罪，你看他被赦免了，然后十字架强盗做了一生的恶，最后临终得救了。 他说，所以要包容啊。你看我刚才提的什么什么马纳西啊，什么行淫被抓的妇人啊，十字架强盗，今天被现在这个基督教拿出来做经典的例证，就关键神就是爱啊，咱不能说啊，不能批评，要给人机会嘛。你看马纳西神给他机会，行淫的妇人给他机会了，十字架强盗最终临终不也得救了吗？之前我批评那个在教会做干直销啊，拉下线的耶洗别，然后有人就说，哎呀，我最近在反省啊，这个耶稣都说这个行淫的妇人回去吧，我不定你的罪啊，所以说你也别定罪，就拿这事来暗示我。很多人心术不正啊，不光很多会众心术不正，有很多牧师心术也不正啊，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圣经的真理，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让人悔改，让人效法这些真正信的，他偏偏从圣经里边抠出这些部分，然后来满足他们的教义。所以说你跟这些人你没法说话，你只能跟他分开。因为说在这个脑子想事最后最终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看圣经的出发点和看圣经的原则和解释，最终的这个解释出来的事情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十五节，但先前的省长就是在我之前的，说加重担在那民身上，从他们那里带走粮食和酒，接着是银子40舍克勒。据说这个40舍克勒哈，这应该是每天，这个40舍克勒相当于当时的那个劳工150天的工资。而且那些先前的省长，他们的仆人，他们的狗腿子，注意哈，也掌控那些犹大人。这用这个词掌控，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做主人，去操控别人。你看到哈，之前的省长在犹大省，今天来说在教会是干什么呢？谋利益的，给会众加上重担的，啊，重担非常重。而且呢，他们的仆人呢，也强压会众，啊，所以说你要把犹大省看成一个教会。今天你要考虑这个附在教会、附在基督徒身上吸血的有一些利益集团、一些机构到底在干啥？今天的教会的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花在什么人身上？我们要考虑清楚。你说，但我不那么做，因为我什么？因为我敬畏神。我们看这些省长，我们再想想这个撒母耳记第八章11-17节啊，这个以色列人要立王，然后扫罗给他说，这王要干啥，在教会上做王人干啥，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啊，什么你们的儿子给他赶车赶马，然后什么做武士长，然后武士副长，然后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赐给他的臣仆，然后取你们的1/10啊，说又收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们差役，你们的羊群他们必取1/10，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就奴隶。我们看到今天实际上这个基督教，尤其华人教会啊，奉献是不少的。我在三子教会待过，三子教会的牧师讲奉献的时候，那会众是慷慨激昂。我那号称基督徒的，就我和我妻子两家那亲戚，人家尤其是我那边一些亲戚，那给三子教会奉献起来，那毫不手软。但是有一天有人说，哎，你家不是有传道人吗？他嗷嗷在叫啊。所以说今天呢，华人教会呢，绝大多数的奉献实际上没有给到该给的地方，没有供养传道人，都给一些吸血鬼和一些宗教机构身上。当教会的这些奉献和这些费用与供养传道人、支持牧师传道、支持教会交房租这个事情没关系的时候，又怎么这些钱财、这些收取的东西，就是教会附在教会身上一种负担，啊，因为这些跟神的国没关系。你看十六节，甚至我支持着啊，我们来看前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啊，今天教会里边有一些人啊，他给教会加上了一些不必要的重担。我反正我知道我的妻子那时候啊，他在那个三子教会聚会的时候，他在那个三子教会，包括在其他的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 他实际上他奉献是很大方的啊。然后有一次呢，他往这个奉献箱里放了一大把钱，接着就被我那岳母看见了，也接触了。他那岳母后来就说，哎呀，他说你呀，不要光想着给教会奉献，不是给教会奉献神才喜悦的，你帮着你弟弟啊，你跟弟弟帮着结婚，帮他买房子，帮你这弟弟妹妹，帮他们经济上生意上，神也一样祝福你啊。实际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我只是举例子，只是举我看见的。所以说弟兄们，你看在尼西米之前的省长和他的仆人，包括萨摩尔讲的这个扫罗和他这个利益集团，都是附在教会身上吸血的这种东西，包括到耶稣时代大祭司和他的家族在圣殿里卖牛羊鸽子的，你会发现这些人在教会收的钱是非常多的。实际上教会完全没必要给这些人钱，应该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说今天呢，借这些经文嘛，我们一定要把教会里的事情看清楚，而且看得细致啊。我们看十六节，这个因为这个尼西米说啊，他说他，但是他呢，他支持着或支撑着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尼西米没有索取，反倒是出钱奉献。尼西米在那时候他拿了这个省长的工资，他的钱财都奉献出来，而且他在犹大省他都不买田地啊，他所有的仆人，就属于他的仆人，都在那个城墙那里做工呢。看撒母记十二章哈，十二章二到五节，撒母耳在扫罗立王的时候，他告别的时候，他说，他宣告他没有说贪过谁的钱，啊，然后他和他的弟兄呢，并没有花钱和精力去购买房产、置买田地。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一个基督徒不能侍奉两个主，爱钱就不能爱主，听着哈，爱主就不能爱钱，这是绝对的真理。那所以说我们看到尼西米和他的仆人呢，没有利用自己这个省长的官位去给自己还有自己的威望为自己谋钱谋利。尼西米在犹大省待了十二年，他的心全在天上，他渴望的是永不朽坏的基业，而且他教导命令他的手下不在神的家占便宜，反而在神的家殷勤做工。那十七节，犹大人和那个就是掌权做官的150人，从我四周列国来到我们这里的，在他桌子上，注意这个桌子啊，这个桌子指的是过去旧约时候圣礼的桌子，还有这个官员私人吃饭和王私人宴席的桌子。也就是说，尼西米和他的仆人啊，在那个时代呢，没享特权，这是反复强调的。他反而用他拿出他私人的桌子，请所有的弟兄，就是那些干活的弟兄啊，干完活就在那吃饭。你看到这个人做的啊？十八节说，然后有事情发生了，说在每一日呢。预备什么？一只公牛，六，注意哈，六只不是特选，原文是六只洁净的羊，注意这个词啊，指摩西律法里边指洁净。说还有一些飞禽，啊，这里说这些本身啊是那些人为他预备的，就是说做省长啊，给省长预备的。时间之内啊就预备这些，但是他不给自己用，他给这些犹大人用，然后每次呢再用很多的酒，说尽管这样。他说我不索取省长的食物，不是省长的俸禄，他就不享受高档的生活。你注意这里边说六只什么洁净的羊，还有许多的酒，这里首先可以指向天国的宴席，因为里边有跟圣餐相关的事情。洁净的羊指的基督，酒油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啊。而且尼西米在这里不止一次的强调他有省长这个机会，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个机会享受高档生活，他乃是和所有的犹大人所有的弟兄在神的宴席上，在上帝的宴席上去吃喝啊。 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保罗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然，这是基督的话。所以说呢，今天再一次讲到哈，在神家做侍奉，在神家做事，无论是牧师、基督徒，都要有奉献的心智，不要去计较，乃是要付出。有的人只知道计较，不知道付出。啊，有的人来受洗，有的人来领圣餐，坚信里的钱都指望别人借给他。啊，所以说在教会里边呢，那些跟上帝计较的人，他是永远长不大的巨婴，他这毛病不改，他永远不会被神用。啊，为什么尼西米不计较呢？说因为这些民、这些做侍奉的、这些修城墙的人，他身上是有重担的。啊，因为尼西米看到那些犹大人，他的众弟兄正在全力的补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漏洞，在修耶路撒冷城墙，这时候在享受，在背后捅刀是绝对不可以的。尼西米，他不单单是减轻犹大人的负担，他是为了不占用教会的资源。啊，你看尼西米记第十章，他减负干什么？他是让这些民能够拿出钱来奉献给教会，去供养这些教会里的祭司。然后尼西米记第十三章，他命令犹大人献十分之一供养利未人。他把这些额外的这些享受的东西，这些附在教会身上这些费用都砍掉。他为了什么？他是为了让教会的钱，让弟兄们的奉献能够用到该用的地方。啊，十九节，说他是向神祷告，说求你纪念我，啊，为什么？为这美善的事情，就是他之前做过的这些事情，为我做在这些民身上所有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注意，这里不是自夸哈，这里是从神来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会被神纪念？什么样的事情是神眼中看为的善的事情？就是坐在那些真正侍奉、真正奉献、真正为神国征战的人身上的事情。啊，尼西米所有的事情不是说给巨婴的，是坐在那些全力修城墙、补漏洞那些做工的仆人身上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耶稣说。你们这些事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什么？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侍奉要用在弟兄身上。什么样弟兄？竭力为神国征战的弟兄，全力侍奉、全职侍奉的弟兄。啊，所以说按照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标准，尼西米和他的弟兄将来有永生，而且必然是有赏赐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尼西米记的第五章，第五章非常重要的，第五章直接导致这个修城墙的工作停下来，直到这事情彻底解决。为什么？因为第五章发生的事情就是今天教会当中的事情，在今天教会当中存在着，在弟兄有难的时候要挟弟兄，啊，用邪恶的言语，用了掺了人的话语的道理给弟兄洗脑，让弟兄痛苦，让弟兄纠结，然后做奴隶的这种事有的。所以说弟兄怎么样？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从起来在教会当中啊去学道，然后到后来去装备去学习，到最终做传道人，甚至是安林牧师，上帝赐给我真理，上帝让我明白圣经，而且上帝也让我在这一年中看清了这个华人教会圈子里这些罪恶。我说的这些话，我讲的这些道是有圣经根据的，我说的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或者说发生在我周围这些弟兄姊妹身上，我亲眼见过那些真正全心侍奉的人的痛苦。他们就像尼西米记第五章所说的，他们和他的妻子大大的哀嚎。为什么在神的家中大家不能 有一样的心智，有一样奉献的心智，共同去做神国的事情。为什么有的人奉献，有的人在背后捅刀？这在上帝眼中是不好的。在外邦人当中有这种罪恶，但是在我们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绝对不能罪恶。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上帝的仆人，没有哪一个人有权利有资格去奴役另外一个人，没有哪一个人在教会当中他有资格让别人付出他自己不付出。如果这些罪恶不被解除，教会永远不会复兴。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就是在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听完这尼希米记第五章这些真理的时候，这些赐给众教会真理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彻底悔改，然后悔改自己所做的恶，并且将这些罪恶从我们当中彻底拔出。愿我们行在正路当中，在你面前不至于走错道路，不至于陷到罪恶，不至于进到灭亡，乃是成为有信心有志得救的人。让所有在教会的人都能够有机会侍奉你，都能够在神国的事上有忠心有侍奉，而不是索取。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